欢迎来到 Beta Finch， 你的 AI 驱动型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 今天我们来深入讨论高通在2026财年第二季度的财报。这个季度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从创纪录的汽车收入到数据中心的重大进展，再到关于人工智能代理芯片的令人兴奋的讨论。不过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必须提醒各位听众，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非常重要的提醒，现在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些数字吧。财务亮点部分，
好的，让我们从基本面开始。高通在第二季度报告了106亿美元的收入，这相当不错。非 GAAP 每股收益为2.65美元，完全符合指引的高端。
是的，我觉得这里真正的故事在于收入的构成。他们的 QCT 业务，这是芯片业务，产生了91亿美元的收入。然后你有许可业务 QTL 贡献了14亿美元。
完全同意。而且如果你看看 QCT 的细节 ，Jordan。这就是事情开始变得真正有趣的地方。他们的汽车业务，这是他们讨论最多的东西之一，达到了13亿美元，这是他们历史上创纪录的一个季度。
创纪录，而且他们说这代表同比增长38%。CEO Cristiano Amon 在电话中提到，他们现在的年化汽车收入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预计将在本财年年底超过60亿美元，这是巨大的增长轨迹。
绝对是，而且这不仅仅是数字，这是一个战略胜利。他们现在在超过100万辆汽车上运行 ADAS 和自动驾驶功能，这是真实的商业化。
是的，而且他们宣布了与宝马在自动驾驶方面的进展，以及与博世和 Wave 的新协议，这表明他们正在获得真正的市场份额。手机业务和内存危机，
现在让我们谈谈像房间里的大象手机业务。 QCT 手机收入为60亿美元，这比他们预期的要低。
关键问题是为什么？阿卡什·帕奇瓦拉，他是他们的首席财务官，解释说这主要是由于内存行业动态， AI 数据中心吸走了所有可用的内存，导致价格上升，手机制造商变得保守，
特别是在中国。他们说中国的 Android 手机销售特别疲软， OEM 厂商正在减少建设计划并抽出库存。
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因为他们说第三季度将是低点，所以在他们的指引中，他们预计第三季度 QCT 手机收入约为49亿美元，这会更低，然后之后会恢复增长。
他们能相当自信地做出这个预测的原因是什么？阿曼在 QA 中提到了他们的许可业务给了他们市场可见性。
确实，他们可以看到最终用户的实际需求与他们出货的产品之间的差异，这让他们对何时库存调整完成有真实的把握。
这对苹果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与苹果有什么样的协议？
好问题。Among 明确指出，与三星的关系可能是他们最稳定的关系之一。他们的协议框架是超过70%的份额，有时甚至更高。对于苹果，他们在指引中保持20%的份额，假设没有该比例之外的产品关系。
他们对苹果2027财年的模型约为20亿美元，这保持一致已有几年。数据中心和 AI 芯片的大转变。
现在让我们来看真正令人兴奋的部分，数据中心。这是高通投资和定位自己的地方，以获得长期增长的下一个阶段。
是的，这在公告中是一个相当大的交易。他们说他们正在与一家主要的超大规模公司进行定制硅芯片合作，预计初始发货将在12月进行。
但这里的问题是，他们到底在进行什么 ？CPU 加速器 ，Amon 对此相当神秘，说我不想抢先6月24日的投资者日，但他确实说这将是边际贡献率有利的。
他确实提到了一些关键资产，他们有一个专门针对数据中心代理体验构建的 CPU， 他们有加速器， 他们有用于加速器内存的不同解决方案。通过 AlphaWave 收购，他们获得了连接 IP 和定制 ASIC 能力。
这很重要，因为这表明他们不只是想成为商品芯片提供商，他们想进行定制工作。恩莽说，这将是一个定制业务，他们将在商业和定制方面竞争。
听起来他们真的在考虑与那些拥有不同计算需求的超大规模公司进行多代协议，这可能是一个大生意。
而且从战略上讲，这对高通来说非常有意义，他们有 CPU、 IP， 他们有 NPU， 他们有连接能力，这些是数据中心中真正需要的东西，尤其是随着代理 AI 工作负载的出现。代理 AI 和长期愿景。
说到代理 AI， Aman 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讨论这一点，他称其为深刻变化的时期。
是的，这是一个有趣的框架。他说，传统设备不是为代理 AI 工作负载构建的，这些代理需要连续运行、融合传感器数据、可靠的协调多步任务，并提供强大的安全性。
这代表着一个巨大的升级机会，他们认为这将扩展他们的可寻址市场。
确实，而且他们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他们说，高通拥有全球在智能手机、PC、汽车中表现最好的 CPU， 很快还会有数据中心。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他们对代理 AI 的立场很有趣。这不是一个流行语，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改变着他们如何思考他们的整个产品组合。
完全同意，而且他们举了一些例子。他们提到了 OpenClaw、 Xiaomi 的 MyClaw、 ZTE、 Nubia 的一些东西都是在智能手机上运行代理 AI， 这只是开始。 6G 和长期增长。
让我们快速谈谈 6G， 因为这是一个大公告。他们在 MWC 发起了一个60公司联盟。
是的，他们看到 6G 成为一个主要的长期增长驱动力。他们说，他们期望2028年原型演示，2028年首个规，2029年早期推出，到2030年获得规模。
这是一个多年的故事，但它再次显示了高通如何定位自己以获得这些大的技术过渡。
而且这与他们关于代理 AI 的故事配合得很好。 6G 被描述为 AI 原生网络，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投资者的意义。
让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切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首先，手机业务面临短期压力，但它应该在第三季度触底。
是的，这是一个有时限的问题，主要是由外部因素、内存价格驱动的，而不是对高通芯片的需求不足。
其次，汽车业务正在爆炸式增长，从50亿美元年化到60多亿美元，这是一个真正的增长故事，并且有更多来自 ADAS 的内容增长。
第三，数据中心是前沿的新边界，他们正在进行第一笔交易，但鉴于他们的技术资产和在其他地方的成功，这可能会演变成更大的东西。
最后，代理 AI 和 6G 是长期增长途径，这些不会立即产生收入，但他们正在塑造他们如何思考他们未来五年的业务。
他们在6月24日有一个投资者日，他们承诺会给出更多关于数据中心路线图和他们在物理 AI 中工作的细节，这将是关键的。
所以对于高通的追踪者来说，有很多东西可以关注，短期内关注他们如何在第三季度走出手机谷底，长期内这些更大的趋势。汽车、数据中心、代理 AI 可能会重新定义他们作为公司。结尾免责声明与签署。
在我们离开前，我需要加上我们的结束免责声明，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加入我们的 Beta Finch， 如果你喜欢这个播客，请订阅、评分并留下评论。
如果你有任何想让我们讨论的公司财报，请告诉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总字数约1150字，预计播放时间约6至7分钟。 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